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赐给我们饥渴的心和充足的悟性，可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全然牺牲。全然牺牲，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更加与主亲近。
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总是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里仍可有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
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新约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经文说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全然牺牲。艾瑞克是个好人，身为一名员警，他是服务社区为己任，而且还抱着不计代价和全心投入的精神。从艾瑞克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的经文贴在警局里的置物柜上，就能看出他渴望为民服务的心志。在这段经文里，主耶稣说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话的意义不只是崇高的理想而已，而是表明了艾瑞克对远景职务的全心投入。后来他在执勤中殉职，付上最大代价，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全然牺牲的真实典范。在耶稣基督说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这段感人的话语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确实地活出了这样的生命。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向门徒讲完了什么是真正的牺牲后，噩耗就接踵而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与天父祷告后，就被捕，接受一连串的非法审问，最后在一群嘲讽他的人面前上了十字架。神的爱子耶稣本可免受那些痛苦、折磨和残酷的对待，因他全然无罪，不该受死，但因爱的缘故，他走上了十字架，全然牺牲，成就了救恩。当我们用信心接受他的牺牲和复活，就可以得着完全的赦免。你是否已经相信那位为你舍命的神呢？各个他山的基督舍身并非为殉道，牺牲完全是乐意，甘心全为你和我。唯有耶稣圣洁无瑕的牺牲，可叫罪人完全得赦。
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
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
今天我们思想全然牺牲这个题目。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主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他所写的《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廉价的恩典就是只要救恩却不愿付代价，这是教会的致命伤。让我们审查，我们是否只要救恩而不愿意付代价呢？耶稣付出他的一切，使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也当付上代价，好叫其他的人也能因我们而蒙恩。弟兄姐妹，救恩是白白的，但却绝对不是廉价的。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克西马尼园，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榨油坊，位于橄榄山的山脚，一处榨橄榄油的地方。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圣经说，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主耶稣对彼得、雅各、约翰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记载，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将那时候过去。那时候所指的是与父神分离的时候。主耶稣在人性上为我们受苦，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路加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都是主耶稣在肉体的时候他人性的反应，不是因为天气热。事实上那时候天气很冷，还需要烤火。主耶稣祷告恳切到一个地步，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二节记载，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四节记载，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主耶稣三次祷告，三次顺服。神能救他免死，但是神定义要他死，定义将他压伤，因为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定义将他的爱子列在罪犯之中，使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的死是罪的工价，主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他存心顺服，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神不是挪走苦悲，而是加给他力量，使他勇敢地起来面对。当卖主的犹大带着从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那里跟他一块来的人，手里拿着刀棒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主耶稣以天父的事为念，他为了设立他的尽忠，他能求父而不求，能行神迹而不行，他能求天父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烧灭。 像以利亚所行的，他不做；又或者吩咐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他也不这么做。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甘愿为我们上十字架。约翰福音12:32，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8:28，主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犹大领着一队兵丁和宗教领袖到客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呢？”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主耶稣回答：“我就是。”声音是如此的安稳平静，那些人很诧异，不明白何以他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镇定，都吓得往后退。他们捉拿耶稣是鬼鬼祟祟的来，而主耶稣却是光明正大的面对。甚至在受难前，他还行了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医好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当差役来捉拿他的时候，他让门徒先走，对那些差役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在最危险的时候，主耶稣牺牲自己保守门徒，他甘愿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咒诅。保罗起先不能明白，他曾经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他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严守旧约律法。按照旧约律法，申命记21:22-23明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样，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既然被挂在木头上，就足以证明他是被咒诅的，断不可能是神所喜悦的受膏者。直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与复活的主相遇，天上有大光照着保罗。那时候他叫扫罗，他就扑倒在地。主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让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直到亚拿尼亚来按手在他身上，对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感谢主，扫罗他的蒙蔽被除去，心灵的眼睛能看见了，他这才明白基督是因爱我们，为我们承担了咒诅。加拉太书3:10-13，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原来是这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过去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蒙了光照以后，他开始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在十字架上看见主耶稣那全然牺牲的大爱，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用生命救赎生命，用生命代替生命，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罪得赦免，脱离咒诅。”1912年4月10日晚上，号称连上帝也不能让他沉没的英国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在横越大西洋的处女航中，因为误撞冰山而沉没，造成1500多人丧生。泰坦尼克号在4月14日深夜11:40撞上冰山，隔天凌晨沉没，前后只有短短不到3小时的时间。因为船上的救生艇不够， 没有救生艇的1528位溺水乘客当中，最后只有6位获救。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时候，建造这一艘船的工程师也在船上。经由详细检查后，他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损毁严重，必须弃船。不久船开始下沉，由于船上人多，但救生艇不足，顿时秩序大乱。这是因为应邀到美国芝加哥穆迪教会去布道来自苏格兰的牧师约翰哈伯，眼看船难即将发生，他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来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哈伯牧师对大家讲道，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有了永生，我们不用害怕。可是船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他们还未得救，如果今天他们就失去生命，他们注定永远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愿意让出逃生设备，让没有信主的人有机会得救，他们以后还有机会听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几十位基督徒听了以后大受感动，有了一致的行动，他们继续手牵着手一同唱着诗歌。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开始变得井然有序，接受船上工作人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这时候船上的乐队领班和其他的乐手也身着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群基督徒来伴奏。他们演奏更加与主亲近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成为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当哈伯牧师他掉到海里，在海中沉浮，抓住一片浮木在海面上漂流，偶然他碰到另外一个什么也没得抓的年轻人。哈伯牧师问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你信主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大浪打来把他们分开，几分钟后他们又靠近，哈伯牧师再一次问他，你与神和好了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海浪再次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再靠近时，因为在海里时间待久了，这个年轻人已经显出疲态。就在他想要放弃挣扎沉入海底的时候，哈伯牧师告诉年轻人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呢，就把他手中的木板推给那个年轻人，自己沉入大海。天亮前，当收到泰坦尼克号的求救讯号，赶来救援的船只陆续抵达时，只有6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而这位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那位年轻人一到纽约，立刻赶到哈伯牧师原本要去布道的芝加哥穆迪教会，很激动地向大家见证说，哈伯牧师原本今天要站在这儿向各位证道，但却因为要救我，他做了一次不一样的选择，而我也因此认识了他所认识的那位神。从今以后，我也要继续哈伯牧师他那不一样的选择。年轻人信了主，哈伯牧师舍己救人的感人故事以后被写成一本书，叫做《泰坦尼克号上最后的英雄》。亲爱的朋友，一个人灵魂的价值贵重到一个地步，神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约翰福音3:16，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得救的名单上，神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舍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用他所流出的宝血买赎我们。圣经希伯来书9:22经文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的万贯家财不能救自己，因为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愿主全人牺牲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必要的时候为朋友舍命，牺牲自己，让别人有得救的机会。主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约翰一书3:16，约翰说，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为别人舍命好让他能继续活下去，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甘心舍己。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你牺牲的爱。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要帮助我们一生在爱的功课上继续学习。你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要爱是从你而来的，愿你的爱充满我，愿你天天用你的训言引导我，使我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选择，能够做出出于爱心的决定，不叫我做自私冷漠的人，而是深悦向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总是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里仍可有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
追寻